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44集，一个老东的出走与回归。大数据能预测柏林墙倒吗？我很好奇，那个非常厉害的史塔西，臭名昭著的东德国家安全部，有没有监视过安德烈？安德烈说他不知道，因为至今为止，他还没有顾得上申请读自己的史塔西档案，即东德国家安全部对他的秘密监控记录。回忆起东德当年，他说每一个东德人都心知肚明，史塔西近在我们身边，这连公开的秘密都谈不上。但是直到柏林墙倒之后，大家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天真。史塔西对每个公民的监视密度、深度和广度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力。如果当时就了解史塔西监控的力度，东德人很可能连自己在家里都不敢发表批评意见了。多年后，安德烈在想，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不是从史塔西那里偷学到了不少东西。安德烈最近比较火，赫芬顿邮报的总编辑读到安德烈的一篇博客，警告数字化对人类的异化，建议他就此写一本书。目前这本书《大数据能预测柏林墙倒吗》在德国社会引起一阵热议。明镜周刊的评语是，安德烈挑起的这个话题在今后几年将向我们频频袭来。柏林是一个文化活动过剩的地方，因此大家都比较谦卑，一场活动能有40人参加就不错了。安德烈的新书发布那天，我打算好了去坐那40分之一，到场后才发现100多把座椅全坐满了，而且能站的地方也挤满了人。主持人一定是他哥们儿，介绍了安德烈一大串闪光头衔后，亲切地加了一句，他也是一位老东。全场包括安德烈都笑了。安德烈首先告诉大家，他这个老东恰恰是在1984年读到了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很悚然的阅读体验。一个朋友把书借给他，警告说，这是一本大禁书，赶快读，跟谁也别说。可读完后的第一感觉却是超级可怕，他的第一反应是过度丑化，人类社会怎么可能可怕到那种程度呢？随后几天，这本让他反感的书就是不放过他。度过了第一惊吓期，他渐渐承认，奥威尔构思出来的世界与他自己每天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那么相似，他实实在在地活在1984里。2013年夏天，当斯诺登向世界揭露 NSA 大规模的监控丑闻时，安德烈不得不想到他青年时代读1984的强烈感受。而在斯诺登事件的前几年，2007年，德国电影《窃听风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2006年电影上映时，安德烈正在美国工作，美国同事和朋友不断地问他，电影里讲的故事是否真实再现了东德当年的社会状况，而他又是怎样在这样一个到处受监控的国家里生活和生存下来的。被这些提问团团围绕的安德烈不由得想，美国人对国家机器监控公民个体这件事表现得多么惊愕，他们简直把这件事当作天大的话题。但归根结底，这也不是美国人自己的事啊。仔细分析了斯诺登揭露的 NSA 监控丑闻后，安德烈发现，他的东德经验其实安抚不了他。原来他一直把老大哥在看着你症状限定在一个集权社会形态之中，而斯诺登起底的丑闻让他大梦初醒，原来老大哥也来到了民主社会，那个早已结束的时代和体制又浮出水面，而且以更强大、更绝对的力量控制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在新书发布会结束前，安德烈向我们这些迷恋大数据创造奇迹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数据能预测柏林墙倒吗？他认为不能。 我从来没有被一个德国人狂轰滥炸过这么多社会主义理论的词汇。这些词就连我们中国人都不这么使劲用了。我们那儿流行的是网络段子语录，我要安德烈承认，仅仅从他的词来看，前东德的影响于他还是很深刻的。当年肯定刻苦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吧，他狡辩道。他那本书可是在布鲁塞尔就写完了，那时他还没有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前东德那一段呢。我不禁想，安德烈走了那么远，但他在内心深处是否从来没有离开过东柏林？柏林墙倒塌是不是给他建立了一座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精神家园？他对平等的理解，对边缘人群的关注，对被监视、被监控的高度敏感，对采取社会行动的诉求，是不是都是柏林墙倒塌种植到他的精神基因里的东西？安德烈建议我去读他在2014年11月9日写的博客。这天，柏林市用灯光装置向全世界再现了当年的柏林墙，各国媒体都密集地报道了墙倒25周年庆典。25年前，1989年11月9日，这个初冬的上午，26岁的我，无论想象力多么发达，也不会想到下面的事情会成真。那个我从出生一直长到26岁的国家不复存在了，他被他的前敌人吞并了。我跟一个英国女人结婚生子，我们的两个孩子的母语是英文，我们在自己家里使用的语言是英文和德文。有时我觉得用英文写作甚至更轻松。我的生活中使用过七种货币，东德马克、西德马克、比利时法郎、英镑、意大利里拉、欧元、瑞士法郎。1989年11月9日以后，我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过往的25年没有让我失望。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安德烈告诉我，他已经向这家他服务了5年的德国基金会提出辞呈。他的任期还有2天。我居然一点也不吃惊，但还是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文章中怎么描写你的社会身份呢？他想了很久，好像已经忘了我这个提问者的存在。我提示他，广播电视里称你是政治学家、欧洲学家。这时，他用他从来不激烈的语气说，我认为我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